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给大家讲几个老百姓诚心诚意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得福报、感恩大法师父的感人故事。那年下半年的一天，已经退休的我回到单位给同事讲真相。一位同事说，他母亲的心脏病很严重，住院有一段时间了，也没什么好转。我告诉他，如果你母亲能接受，你读转法轮给她听，会受益无穷的。同事接触过大法，有这本书，只是没好好学。第二年春天，我又去了单位，那位同事听说我来了，连忙下楼请我去他办公室坐坐，一边非常热情地给我冲咖啡，一边激动地说，你告诉我给我妈读转法轮出现了奇迹，医院给我妈判了死期，要家属准备后事的时间是过年的时间，全家人悲伤又无奈。那天我突然想起你告诉我的话，急忙找出转法轮到医院读给她听，一遍还没读完，我妈的病奇迹般的好了，医院检查一切正常，专家医生说这是医学上的奇迹，简直不可思议。年三十那天我妈出院了，全家人欢天喜地，买了最大最响的鞭炮燃放，感谢法轮功师父的救命之恩。后来同办公室本来不相信真相的同事也看了这本转法轮。我是1994年有幸听过师父亲自讲法的老大法弟子，今年72岁。下面再讲几个众生明真相得福报、感恩大法师父的故事。那年冬季的一天早晨，天很冷，路面有水的地方都结了冰。我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带了满满的一包真相台历去早市发送。到了早市，手已经冻木了，从包里拿台历，因为装得太满，怎么使劲儿也拿不出来。这时一位五六十岁的男士上来帮我，他费力地拿出一本后双手递给我，我说谢谢你，送给你。他有点意外地反问，送给我？我说是，送给你，这是大法的真相台历，放在家里发出来的是正能量，全家受益。他高兴地连声道谢，我说谢谢大法师父吧。这时一群人围过来，不一会儿台历全拿光了。一个小区门口有个卖热饮的小摊位，摊主是个中共协党党员，当过保安，经常穿着保安制服做生意，后来他明白了真相，退出了协党组织。那天 我看见小区门口坐了一群老头在晒太阳，其中一人也穿着保安制服。我走过去送真相台历，那个穿制服的人指着摊主说，他要了我就要。摊主笑眯眯地接过了真相台历，在场的六七个人都得到了真相台历。一天，我路过另一个小区门口时，看见一位60多岁的男士。我说，先生，早上好，送你一本真相台历保平安。那人摇手不要，进了小区。我没走多远，就听后面有人喊，婆婆，站住，你发的什么？我回头看，见那保安边喊边朝我这边跑。我堂堂正正地回答，大法的真相台历。他拿在手里看了看说，送给我吧。我高兴地说，好啊，同时告诉他三退保平安。他说什么也没加入过。我说，那倒干净，我还送你个护身符吧，真相台历放在家里全家受益，这个你随身带着，记住上面9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很高兴。从那以后，我路过那里时，他都要真相看，周报、册子、酒瓶全看了。有一年过年，初四那天，兄弟姐妹都在小姑子家团聚。午饭后，我一个人来在街上，想找有缘人讲真相。天有点冷，街上行人不多。我走到一个小超市门口，遇到一位老年男士，给他讲了真相，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他非常相信，要我写给他。他看了一下周围，发现正好站在小超市门口，于是用商量的口气说，我进去买支笔，你写给我行吗？我说，行。他买好笔，向店员要了一张纸，我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写给他，又嘱咐他诚心诚意的念。他很高兴，连声说谢谢。我告诉他，谢谢大法师父。我有时在街上遇到有缘人找不到纸，他们就伸出手要我写给他，我就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写在他们手心上。这样的情况有好几次。过年时亲友聚餐，有个亲友谈到身体如何如何，开出租车的外甥接过话说，我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身体很好，有时遇到什么麻烦就在心里求大法师父帮我，很快就解决了。我虽然没修炼，大法师父也保护我，大法真的好。一天早晨在菜市场碰到一位女士，我向她问好，说送本好书给你看，明白真相得福报。他一听就胡言乱语的大喊大叫起来，当时车水马龙，人很多。旁边一位80多岁的卖菜的老人却说，给我看。那女人又冲老人喊，法轮功的东西你也要？老人说，你不要我要，我就爱看法轮功的东西。那女人灰溜溜地走了。老人刚接过书，就过了一位小伙子，把老人的菜全买走了。一位60多岁的婆婆总是提个篮子卖自家种的青菜，她说，我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的菜总是比别人卖得快，每天城管的人来撵我们走时，我的菜都卖完了。一次在路上，我遇到一位身材高大，看上去很有气质，大约70多岁的老太太， 我给他讲真相，可他却听不见。我只好垫着脚在他耳边大声喊：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居然听见了，一下明白了，激动地用手拍着自己的胸口，嘴里连声喊：我有缘，我有缘。身材高大的他竟在大马路上边喊边向我这个身材瘦小的老太婆三次90度的弯腰鞠躬行礼，那感人的情景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走出很远，我回头看他，他见我回头又合十致谢。城里有座小山，每天早上锻炼的人很多，在山上遇到一位看上去50来岁满面愁容病殃殃的女士。我给她讲了基本真相，告诉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她非常相信。3个多月后，我再次碰到她，见她满面红光，神采奕奕，人也变年轻了，前后判若两人。他见到我时惊喜万分，高兴地说：我每天都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得福报了。他说他儿媳问他：婆婆，你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不仅病好了，人也变得年轻漂亮了。我也惊叹他巨大的变化，大法的神奇。当时他不知用什么方式表达他的感恩，我赶紧说：是大法师父救的你，你快谢谢大法师父吧。他连声说：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他被病痛折磨了将近20年，又招来了附体上身。自杀未遂的他，绝望中对天祈祷，而神奇的事还真的发生了。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出生在山东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小时候差点饿死，长大后到城市里当工人，后来当了军人。1976年，一个39天，我带3个连队徒步行军，走了将近100里，去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回来不到一个月，一天早晨醒来，我感到头晕目眩，但我没当回事。一个月后，病情加重，我感到自己虚弱无力，有时连走路都困难，我这才不得不住进医院，可是医院却查不出大病。我才35岁，躺在医院里，我想着年轻的妻子带着2个年幼的儿女，心情非常沉重。我告诉自己，今后再也不去争名争利了，只要身体好。我一边工作，一边四处求医问诊，我结交了许多中医朋友，又买中医的书来看。我知道我的病只有找中医才有希望。我开始自己熬药汤，药汤不知喝了有几缸了，我都成了半个中医，但我的眩晕症却不见好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开始学练气功，后来我还当了我们地区气功协会的负责人，但学了几种气功也没有多大作用。
到了1991年，我被病痛折磨了15年，一位朋友教我一套家传的道家功法，这次我下决心要好好练。练了半年后，身上有感觉了，我就加大练功力度。8月的一天，我的天目，也就是人们说的第三只眼突然开了。我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景象，耳朵听到了另外空间的声音，我还能用意念和这些另外空间的生命对话。我非常高兴，我终于练出功来了。但这些另外空间的生命让我干这干那的，这让我非常害怕。有一天，我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那些生命让我在几分钟内失去理智，就像精神病人一样做出一些失常不理性的举动，这让我感到丢人现眼，一种精神上和人格上的奇耻大辱。而且那种刀砍斧剁各种刑罚，就像真的发生在我身上一样。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附体上身。一年后，我又发作了一次，到了94年，我又发作。这次我流着眼泪仰头问苍天，我犯了什么大罪，让我遭此大难。后来我承受不住压力自杀了，最终被救了回来。有一天，无望的我双手合十，祈求释迦牟尼佛救救我。这时出了一件怪事，我家上空出现了像释迦、老子、观音等圣者的云朵，而且我好像收到一种信息告诉我，他们对我的请求无能为力。我还能求谁呢？突然我有了一个念头，我再度双手合十，虔诚地请求宇宙中最古老、最古老、最大、最大的佛来救我。不一会儿，一件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感觉到有一圆盘飞到我的小腹部位，不停地旋转，圆盘接着又飞到胸前，再飞到天目。圆盘转动时，我感到特别舒服，头脑越来越清醒。我虽然看不到圆盘，但我听到了它旋转的嗡嗡声。就这样持续了大约1分多钟后，折磨我3年多的附体居然无影无踪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知道是这个圆盘救了我。从此我对无神论产生了怀疑，我静下来想，是谁在害我？是谁救了我？人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人的生命从哪来？人生的目的意义是什么？于是我决定研究气功，我要追他个水落石出。我利用我是地区气功协会负责人的身份，到处去走访气功院，念佛堂，还去拜访军中内外的气功师，买气功书来看。但最终我发现气功界鱼龙混杂，但我也想到有低必有高，有邪必有正。我告诉自己，我要找到最高最好的师父，最正的功法。1996年初，一位朋友给我带来一本转法轮，读完后我非常激动，我明白了，附体上身是因为我自己求治病求功能，自己的心不正才招来的。人有病是自己生生世世做了不好的事欠下的债。后来我也意识到，那旋转的圆盘不就是法轮吗？2年前是大法李洪志师父用法轮清理了我身上的附体，救了我的命，我太幸运了。我也明白了，真善人是宇宙中的根本大法，大法太好了，太正了，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修炼。我过去是区钓鱼协会的负责人，每年钓鱼杀生不少，修大法后我把渔具送人，不再杀生了。原本就不喜欢喝酒的我也很快就戒酒了，但我是政工干部出身，经常写材料时就抽烟，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抽烟， 晚上睡觉前最后一件事还是抽烟。我家的墙都叫我抽烟熏黑了。过去我戒了很多次都失败了，但这次在大法师父的帮助下没怎么费劲儿，就真把烟戒了。我知道法轮大法不是用来给人治病的，但大法师父会给真修弟子净化身体，于是我不求治病，通过学法练功，不久后折磨我20年的眩晕症真的不翼而飞了。就这样，生病20年的我扔了药罐子，原本灰头土脸走路都困难的我变得红光满面，扛百斤粮食上楼，骑自行车到农村赶集，180里路不觉得累。我找到过去一起练气功的两个朋友，我们三个人一起修炼大法，也向周围的朋友弘扬大法。很快的，大法练功点遍布我们全区城乡，到处都能看到大法弟子的身影。20多年过去，现在的我是70多岁的人了，我耳不聋眼不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我儿女们看到我修炼大法后的变化，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法轮大法就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80岁了，别人都说我像60多岁，牙齿好，吃饭蛮香，走路生风，平时走个5-6站路都不觉得累。10多年来从没有吃过一片药，我拥有的一切都是法轮大法给我的福分，这一切都得感谢大法师父。2012年，我遇到了当时在亲戚家做保姆的同修，我不顾亲戚的反对，偷偷地接过同修递给的大法书，算是和大法接上了缘。我曾患有严重的颈椎病，滑膜炎，最痛苦的是每到10月份发作的咳嗽，一直要到来年3-4月份才能好。修炼大法后，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一身的病逐渐都好了。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做一个为他的人。下面我讲讲家人和朋友在大法中受益得福报的，以此证明法轮大法福泽众生和法轮大法的超常和伟大。令我最意外的是我的女儿练法轮功，因为她以前是个追名逐利爱吃爱玩的人，在我看来她长这么大从没做过一件正确的事情。有一次我练功时她也跟着练了一会儿， 过后他说脸上皮肤变得细嫩，令公可以美容。2017年女儿正式走入大法修炼之后，我发现她真是变了一个人，她的病好了，整个世界观都转变了。她明白了人活着真正的目的，不再追名逐利了，能放下个人得失，做事能考虑别人，并且她自己开了一朵小花，做真相资料，带着我去发资料。女儿告诫自己，在这个乱世中一定要走正，逆流而上。我二妹曾在另一省居住，那年我们见面，她身体患有多种病，严重的胃下垂使她痛苦不堪。她1.7米的个子，瘦得剩70多斤。我当时就想让她跟我练功学法，她没太当回事，回家后也是代修不休的。2020年她突然决定要来我这里定居，说我这里有修炼环境。之后他通过参加学法小组，身体发生很大的变化，所有的病不翼而飞，体重达到145斤，性格也变得随和了。二妹明确表示，兼修大法，一修到底。我老伴儿退休前是大学教授，由于受中共洗脑多年，思想比较固执，他看到我学大法后身心变化很大，所以一直支持我修炼。老伴79岁时，右眼上眼皮耷拉下来，遮住了眼球，造成右眼看不见东西，经医院诊断是重症肌无力，这种病无法治愈。住院期间打针吃药，什么方法都用了，症状一点都没减轻。我多次劝他跟我学练功，开始他不同意，说吃不了那苦。有一天他突然说，既然科学治不了我的病，那就求神帮助吧，死马当活马医。老伴练功7天后，右眼一天一个样，等到第8天，他的右眼完全恢复正常了，好了。看到他的变化，我告诉他说，是我师父救了你，这就是法轮大法的超常和神奇。我和亲戚讲真相，有人对大法出言不逊，老伴严肃地告诉对方，你不信神，但你不能糟蹋神。有一年我和朋友去海边游玩，我俩拉着手跳着海浪走，突然一个海浪打过来，顿时觉得我的头被海水往下压，双脚不能着地了。同时我被深深地灌了2大口海水，我挣扎着想站起来，可是脚踩不到底。此时我的一只手还死死地拽着朋友的手不放，我感觉呼吸困难，死亡的恐惧向我袭来。突然间我想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急切地在心里默念着，瞬间有一股力量把我往上拽，我一下子站起来了。再一看朋友，他的头在海水里只露出了一个马尾辫子，我一把抓起他的辫子把他往上拽，我俩都得救了。上岸后我俩惊恐说起刚才的情景，心有余悸，心里一阵阵的后怕，我明白是师父救了我和朋友。去年9月份遇到一位80岁的老人，他说他得了白血病，因家里变故没有能力再医治了，也不抱希望了，就在家等死。我告诉他有个良方可以帮助他缓解病情，我给他讲了真相，并给他做了3退，让他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又把师父的讲法播放器送给他。今年5月份的一天， 我又看到那位老人正在路边坐着，他告诉我他的血小板从原来的50上升到250了，完全好了。他跟我说他想看书，我听了又欣喜又感动，急忙回家帮他请大法书。送书时我嘱咐他，这是一本天书，要好好珍惜存放，看书前要洗手等等。他说要谢谢我，我说你别谢我，是大法师父救了你，你谢谢大法师父吧。我和女儿深深地体悟到大法的超长和伟大，师父的宏大慈悲，明白了人活着的真正目的。法轮大法不仅仅给众生带来健康的身体，使人道德回升，人心向善，社会稳定，福泽众生。尤其在现如今这个乱世中，法轮大法像曙光，给人带来光明、希望、温暖、向上。希望每一个有缘人都能走上返本归真的路。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了礼之大节，男女有别，今天我们接着来谈守礼。古代先贤制定出了礼制，滋养人的本性，节制人的欲望，趋利避害。若任情尽性，放纵欲望，就必定危险，甚至毁灭。只有守礼，控制欲望，放淡对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享受，才能少犯错，避免误入歧途而毁了自己。一起来看看古人是怎样节制欲望的。守礼以防乱，引过推让。西周时期，周宣王的姜王后，齐侯的女儿，贤而有德，凡事非礼不言，非礼不做。有一天，周宣王睡懒觉不早朝，姜后便脱去官服，摘下头饰等物，穿上罪人之衣，跪在外，派人去告诉宣王道：“妾之淫心，使君王失礼。君王好色而忘德，是乱的开始，这乱因我而起，请大王降罪于我。”周宣王是个很有理智的人，说道：“是寡人不德，这是我的过错，不是你的过错。”周宣王从此早朝，勤于政事，造福百姓，使国家兴盛，史称西周中兴之君。姜后威仪有德性，守礼引过推让，使宣王悔悟。常言道：“君王有贤妃，国家兴旺，后宫安定；家有贤妻，夫人子孝，家庭幸福；臣有贤士，不忘其本，不失其道。人有良朋，增智益慧，少行弯路。尽辞同辇，以礼臣君。”
班婕妤是西汉女词赋家楼烦人，今天的山西朔城区人，汉成帝的嫔妃。班氏为楚国令尹子文的后代，越季校尉班旷之女，东汉史学家汉书的作者班固，女诫的作者班昭和投笔从戎的班超都是班婕妤的家族晚辈。班婕妤貌美贤德识礼，深得汉成帝的宠爱。有一次成帝特地打造了一辆豪华的龙辇，邀请班婕妤一起乘坐龙辇游玩。班婕妤劝谏成帝说，历史上圣贤的君王都是名臣在侧，如果我和您同车出游，是不是与夏、商、周三代末主夏桀、商纣、周幽王他们的行为相似，臣妾不能做这种背礼忘行、好色忘德的事，应以此为戒。汉成帝见班婕妤说的有道理，就离开了。皇太后大赞班婕妤说，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皇太后把班婕妤比作见楚庄王的樊姬。樊姬是春秋时期楚庄王的妃子，樊姬见庄王游于田猎，沉迷于酒色，樊姬不食野味，对月梳头见楚庄王，助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可是汉成帝迷恋赵飞燕姐妹，最终丧命，无人继承皇位。班婕妤修身节行，以礼治欲，守礼而行，而汉成帝放纵欲望，毁了自己。据《天宝遗事》记载，唐明皇创作了《霓裳羽衣曲》后，训练宫女，让他们载歌载舞，用于娱乐，却疏于朝政，导致安史之乱。实载陈后主和群臣常在后庭饮酒取乐，让嫔妃们和客人共唱玉树后庭花，他们放纵欲望，沉醉于歌舞中，玩物而丧志，使朝政松懈而致亡国。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天下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放纵欲望，最大的灾祸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过失莫过于贪得无厌。所以知道什么是欲望的止境，才能永远满足。千金爵位博不到美人看一眼。中国历史上有烽火戏诸侯的典故，周幽王为博美人褒姒一笑，曾几次燃起烽火戏耍天下诸侯而亡国。这里有位美人，不管大王赏千金，封父亲兄弟官爵，也不看大王一眼。春秋时期，郑国一位随嫁的侍妾郑瑁随夫人嫁到楚国。有一天，楚成王登上高台俯视后宫，后宫的妃嫔宫女都争着仰望楚成王，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唯独郑瑁不看楚成王，依然缓步往前走着。楚成王看到郑瑁与大家不一样，感到十分诧异，大声说道，正在行走的美人，请你看我一下。郑瑁没有抬头。成王说，美人，你看我一眼，我封你为夫人。郑瑁还是没有抬头看他。成王又说，美人，如果你抬头看我一眼，我赐给你千金，封你父亲兄弟官爵。郑瑁还是从容地走自己的路，依然没有抬头看成王。 成王觉得这名美人与众不同，于是自己走下高台问她：夫人在后宫是高位，封爵能得到优渥的官禄，只要你看我一眼就可以得到全部，为什么你就不肯做呢？郑瑁回答道：臣妾听说妇人应该有端正和顺的仪容，今天大王站在高台上，臣妾去看，这有违礼仪。臣妾不抬头看，大王就以夫人的尊位、官爵厚禄诱惑臣妾。如果为了尊位和官爵，臣妾就去看了，那是贪恋富贵利益，而忘了做人的道理。臣妾忘记做人的义理，以后还用什么服侍大王呢？郑瑁不慕名利，反而得到了楚成王的嘉奖，当即封他为夫人。不随意与异性开玩笑。现实生活中有一群郑瑁这样的人，他们看淡名利和各种欲望，在各种诱惑中逆流而上，接人应物，把握尺度，遵礼而行，淡然处事，蓄养自己的精气神。七夕节也称七巧节、七巧节、七解旦，古代女子们会在这一天向上天祈求，拥有织女般的巧手，得牛郎忠贞的郎君，家庭婚姻幸福美满。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对大法弟子 A 说：明天是情人节，我姨，指 A 的妻子，给你买花吗？ A 说：我们老夫老妻的就没那么浪漫了。女同事接着说：要不我给你买束鲜花吧。 A 严厉地说：可不要开这玩笑。还有一位女徒弟对 A 说：师父，你脸红扑扑的，我只想亲你一下。 A 正色道：不要胡说。还有一位女徒弟 C 在与朋友聚会时坐在 A 的旁边，她在桌子下面狠狠地抓着 A 的手， A 挣脱后站起来离开了宴席。大法弟子 C 去小叔家，按照西人的礼节见面拥抱亲吻一下。 C 到了小叔子家，小叔子赶紧起身伸出双手准备迎接 C， C 从心底发出一念：坐那儿别动。小叔像被定住一样，一下子就坐回他的位子上了。人间清流，超脱物欲，以苦为乐。大法弟子 B 一个人带孩子四处租房住，被人欺负，在困境中他不依靠别人，凡事自己动手做，独立完成，哪怕费很多周折，花些冤枉钱，也不找单位的异性同事或者男同修帮忙。一些男人应该分担的事情，如家庭日常修理维护，必都是自己摸索着去做，在网上一遍一遍地查找如何修理，如何购买建材等等。一次卧室的灯坏了，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把卧室的灯弄亮。有时候半夜没电，家里洗澡水阀坏了，浴室换气扇坏了，他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后来换了新房子装修，从设计找装修工人，购买建材到施工，小到一粒沙灰，大到家具电器等，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张罗回来。除此之外，还要负责教育孩子。孩子在他爸爸那里学习是倒数几名，毕看管一个月后，孩子的成绩就升到全班第一，接下来是全校第一名，从此一直是高居榜首。毕说：在大法的熔炼下，我们生活节约简单，超脱物欲，以苦为乐，能够有担当， 清净的生活受益于法轮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空中再见。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大量害死正法修炼者，中共必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7日。近日，明慧网发表文章，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列举了中共24年间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部分罪恶。也就是说，在明慧网的报道中，个人信息能够得到确认，突破中共信息封锁传出的案例中，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达5010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惨绝人寰的迫害，一笔一笔的血债命案，有名有姓或有目击者看到的致死现场，都储存在明慧网资料库中。文章说，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前10名省市是黑龙江省646人、辽宁省629人、河北省560人、吉林省530人、山东省464人、四川省320人、湖北省233人、河南省190人、湖南省174人、北京市147人。文章还说，然而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法轮功学员除了被活活打死、酷刑致死、灌食致死、活摘器官致死等直接被迫害致死的以外，还有大量由于遭受迫害、身体受伤太严重难以恢复而致死的，精神药物摧残严重致使精神失常死亡的，持续的遭骚扰恐吓，亲人遭迫害致精神紧张恐惧，从而旧病复发而亡的，有家难归被迫流离失所而离世的，被打得奄奄一息活着就被公安强行送进火葬场火化的等等，令人触目惊心。文章中列举了部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如赵旭东，男，34岁，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职工。2003年12月7日，赵旭东与母亲白金玉被兰州市公安局裴怀伟、王军等几十名恶人特务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安全厅宾馆楼上。2004年2月8日，在太平间里，赵旭东生前好友、单位有关领导、同事、家人、警察、医护人员等看到的情况是，赵旭东七窍出血，耳鼻被用棉球塞上，口中有血块，手脖脚脖有非常明显的很深的带铐子的伤痕，整个背部呈青紫色，太阳穴有明显伤痕，原先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在50天内竟有2/3全白了，160斤的体重只剩皮包骨。张振刚，男，36岁，江苏省淮安市法轮功学员，2000年3月2日被非法抓捕，遭到毒打致昏迷，被送医院抢救。28天后，尚有呼吸的张振刚被公安强行抢走，送去火化。杨桂珍，女，40岁，山东诸城市城关镇陶家岭村法轮功学员。2000年9月，杨桂珍因向世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关押在诸城市看守所。9月14日被非法提审时遭到了毒打，随后被铐在铁椅子上，连续铐了4天4夜，期间不准吃饭、喝水、大小便。到17日 杨桂珍上厕所时已无力行走，奄奄一息，最终晕倒在地上窒息，被看守所人员狠掐人中穴而苏醒。苏醒过来后，杨桂珍再次被绑在铁椅子上。不久，这位善良的农家妇女被活活折磨致死。王德臣，男，50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镇法轮功学员。2016年5月6日下午1点，王德臣在送货途中被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王德臣被非法关押在阿城第二看守所，他的妻子目睹警察的暴行后被吓得精神失常。2016年12月28日，阿城区法院通知家属，告知王德臣被非法判刑10年，交罚金2万元。王德臣随后被非法关押到呼兰监狱迫害。仅仅3年半时间，于2019年11月17日被折磨致死。徐桂琴，女，38岁，山东省泰安市法轮功学员。2001年腊月，徐桂琴在市场上边卖水果边讲真相，发放真相传单，被恶人举报，被泰安恶警非法拘留，而后被绑架到位于济南的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一大队，被非法劳教一年。在被释放前两天，恶警王科长又对徐桂琴毒打数小时，打得她浑身青一块紫一块，没有好地方。为了掩盖犯罪事实，恶警在徐桂琴被释放前先后给她注射了4瓶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致使她头懵、脸肿、舌根发硬、身体麻木、厌食、记忆力严重下降。家人接她回家时，恶警说，看好他，别让他到处乱跑，否则有生命危险。回家后，徐桂琴精神逐渐失常，第9天，即2002年12月10日去世。刘昭辉，男，30岁左右，江西省高安市法轮功学员。2001年阴历12月底，再次被迫害，关入江西省第二劳教所，也就是高安劳教所。刘昭辉随即绝食抗议，大年刚过，即2002年正月初被迫害致死。赵丰年，男，48岁，河北省正定县南村镇南村法轮功学员，生前是石家庄市正定县工商行政管理局20里铺工商所干部。2001年4月29日，为证实大法清白，赵丰年去北京依法上访，惨遭毒打致伤，后被单位抓回继续迫害。5月5日晚，赵丰年突然从单位失踪，后来家人得知赵丰年已被杀害掩埋，派出所这才不得不通知家属。派出所一方面诬陷其自杀，另一方面却做贼心虚地先行偷着掩埋，不敢让家人见面。王华军，女，30岁，湖北省麻城市白果镇人。2001年4月，王华军被歹徒带到麻城市公安局，在公安局里，他受尽折磨，被打得奄奄一息。2001年4月18日深夜至19日凌晨，他被当地政法书记徐世前打昏，拖到金桥广场，公安警察浇上汽油，将他活活烧死，还倒打一耙，诬陷说他自焚。王连荣，女，65岁，河北省怀来县北新堡乡残房营村法轮功学员。从迫害开始至2004年11月5日，王连荣老人四个儿女已被协党不法人员迫害致死3人，大女儿被关押在监狱遭受迫害。2005年1月份，为避免再次被绑架，王连荣和老伴陈运川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2006年8月4日上午11时，经历了长达7年磨难的王桂荣在异地他乡含冤离世。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4年，是残酷迫害善良民众的24年，冤案重重。有人用5000冤魂 形容5000多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其实何止5000？那些迫害者们应该低头想一想，成千上万、上百万，甚至更多的善良好人遭受种种迫害而冤死，能够一声不响的就过去吗？迫害正法，天理不容，害死正法修炼者，神佛不容，更何况中共害死了大量正法修炼者。所以说中共必亡，而且中共是自取灭亡。愿所有还存有良知善念的中国人及国际社会人士关注法轮功学员们的遭遇，关注所有被中共打压迫害的中国民众的遭遇，共同解体中共恶魔，结束这场已经长达24年之久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结束共产恶魔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对人类的残酷迫害。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大量害死正法修炼者，中共必亡》。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人间是个什么地方？催人老，春夏秋冬都是沧桑。人间是个什么地方？来时空空，走时光光，情牵魂绕，昙花一现，生老病死游戏一场。人间是个什么地方？人间是神修炼过场，洗净污浊，脱化佛法，脱去尘眠，洗换金装。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